八月份的美国国会山相当安静，大部分议员都回到选区进行为期四个星期的选区服务工作。不过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尔尼·弗兰克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夫·考克斯等重量级议员和布什政府行政官员都回到国会山，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欢迎杨宪利返回美国。这几名美国议员和官员过去几年来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释放杨建立，因此这些议员在杨建立能顺利返美和家人团聚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建立家人在美国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兰区，代表这个选区的是重量级民主党议员弗兰克。过去几年来致力于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杨建立的弗兰克议员，在去年中期选举之后成为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议员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要特别感谢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帮助推动杨建立顺利返回美国。
We have been working for a long time to try to g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at it was not in their interest.
弗兰克议员说，我们长久以来致力于让中国政府了解，持续关押一个只是要求取得个人基本权利的活动人士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一直无法取得成功。作为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我和财政部长保持密切联系。几个星期前，他希望和我讨论一些不相关的议题，我们在那些议题上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会谈结束后，我给他一份备忘录，描述杨建立这个案子。当时保尔森正要前往中国参加另外一轮战略经济对话。弗兰克议员继续对媒体说明美方在杨建立获释顺利返回美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And I think it is very clear we were pushing and pushing and pushing, but the final decision came as a result of.
弗兰克议员说，我们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最后决定主要是保尔森接受我的要求，带着备忘录到中国。他也和美国国务院进行协商，亲自向吴仪提出杨建立一案，然后吴仪最后点头答应保尔森的要求。我要向杨建立家人道歉，我们早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这个决定，但是保尔森要求我们不要做出任何表示。我们在这里对保尔森表示感谢，也对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杨建立在1990年代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经参加89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且是中国21世纪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已经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坚持做中国公民的杨建立于2002年持他人护照进入中国，考察东北地区下岗工人的处境，在昆明机场被中国政府逮捕。中国一家法院于同年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5年来，美国各界不断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杨建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杨建立。美国总统布什也亲自对胡锦涛做出这一要求。杨建立于今年4月27号服满5年刑期，准备申请护照返回美国，但是起初北京有关部门一口拒绝他的护照申请。在美国布什政府官员的协助下，于上周末顺利返回美国和家人团聚的杨建立博士，在国会山的新闻发布会上，对那些帮助他获得释放的布什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表达感谢之意。杨建立并表示，由于家人的支持和奉献，让他能够度过过去几年艰苦的岁月，他对此由衷感激。杨建立说，他相信中国的民主化潮流是不可逆转的，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要求政府为其行为承担责任。
I believe that inevitably we will see vibrant democracy
杨建立说，我相信不可避免的，我们将会看到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我在监狱中的岁月让我更加确信，更加强化我继续推动这个努力的决心。在杨建立一案扮演关键角色的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议员表示，他希望中国政府从中学习到的教训是，中国政府决定关押杨建立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这一事件终于结束，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弗兰克议员说，他希望中国政府能了解，人权议题对很多国会议员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这一议题在美国国会里持续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华盛顿采访报道。